好，各位弟兄姐妹，圣子平安。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新年新挑战。大家上个星期都已经拿到那个读经的计划表了，这个星期全部完成的举手给我看看。唯一大哥举得最快，全部完成的。浩，你没有全部完成，你差了几天？差了两天。OK， 我们那个这个八福大家都背下来的有没有？八福，
八福，
八福都背下来的有没有？
背下来。
陈长老，请你背一遍给我们听。对，你一个人。你上来背吧。
没关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必承受逼迫。虚心的人，不是虚心。第四条是为不是第四条是。
不要紧张。
原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门连续。你不用去记次序，你把所有的都讲全就可以了。对，对，还有清新温柔
啊，
饥渴慕义，唯一受天国是他们的。谢谢谢谢谢谢，不要紧张了，实在紧张了。我跟大家说，我们不必去一定要去把它的次序要把它排好，当然如果是可以的话是最好，但是如果说你记得主要的这个意思啊，虚心啊，哀痛，清心啊，饥渴慕义，那这些主要的意思能够记住就好了。每一次，我记得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每一年到了新年，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会有新年的愿望，也都会有新年的计划，也都会有新年里面的憧憬跟盼望。这一年当中会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或者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一些新的变化。我很小的时候，过年最盼望的就是到了正月初一的早上呢，可以穿新衣服啊，可以穿新衣服。因为那个时候的条件不是像现在啊，现在你是每一天。你要愿意的话，你每天都可以有新衣服穿，但是在小的时候，因为家境的原因，也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一般都是在新年的第一天才会有新衣服穿的。我小的时候其实蛮不喜欢我的哥哥跟姐姐，虽然我是最小的，很多人说赵牧师你是最小的，所以你就会比较受宠。每一个人都会保护你，每一个人都会让着你，每一个人都会更加的来光照你。当然我在我一生当中得到他们很多的关照，得到他们很多的照顾。打架不怕输，因为我哥哥比我大十岁啊，这个家务活不用太干，因为我有两个姐姐，一个比我大五岁，一个比我大六岁啊，这些是好的方面。但是事物总有它的两面的。不好的方面就是我很少有机会可以穿新衣服啊，那往往都是他们穿过好几轮了才轮到我的身上的。所以不要说打补丁了，就是女孩子衣服其实小时候我也穿过的。花花绿绿的衣服我也穿过的。我印象当中最深，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我小的时候照片里的，就是我妈妈给我织的一件毛衣啊。我妈妈手很巧，她织毛衣织得很漂亮，她织那种海军服了， 就是像海军一样的那个蓝色跟白色这样一个搭配的衣服。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是在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晚上，他就放在你床边，但是你那天不能够穿，要到正月初一的时候起来，就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所以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印象里面很深刻，我就觉得说，哦，正月初一就做什么？做新人了 做新人。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衣服也是新的，鞋子也是新的，这个内衣也是新的，这个袜子也是新的。但是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呢，我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挫败感。这个挫败感是发现说，我年年穿的是新的衣服，可是我年年做的是旧的人。这个新衣服所包裹的里面还是那一个旧的你自己。你以前1990年1990几年你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有惰性的人到了2000年的时候你还是一个有惰性的人。你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是一个蛮自私的人，你到了穿了十几年的新衣服之后做了十几年的新人之后，你发现你还是一个有自私的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发现说，在外面的新的包裹下面并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内在那一个旧的自己这是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去改变，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想要让自己的整个生命可以脱胎换骨，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办法。什么时候你会真正觉得说你生命里面有新的力量，生命里面有新的方向，生命里面有新的能力？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相遇的时候，当你的人生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那是人生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们外面披上一件新的衣服，而是上帝赐给我们有一颗新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一个人只有内在发生改变的时候，外在才会发生变化。不然的话，如果外在怎么样去变，都没有办法把你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新的人。因为人的心思意念是由你的心来决定的。所以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发出的。那站在这个2016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向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挑战。刚刚陈长老讲过了，说2015年不论怎么样都已经过去了这个都已经过去了，这个很重要。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也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忘记背后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人很多时候会背着过往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沉重到一个地步，甚至让你没有能力也没有力气可以举步前行，因为你背上的这个担子实在是太重了。所以保罗生里面有一个智慧，大家不要觉得说保罗的人生里面一定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或者说是很多让他不愿意去回忆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当保罗去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保罗已经在他人生的这个蛮厚的一个阶段他已经做了许许多多让人 觉得神奇，让人觉得惊奇，让人觉得赞叹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在整个教会里面有着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啊，他不是一个有着很多不堪回首往事的人，他是一个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是大家所尊重的一个领袖。那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说，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在此时刻他站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他说我是要忘记背后，他是说以前的成功、以前的失败、以前的东西就不要再来搅扰现在的你，不要再搅扰现在的现在的这种生活，你要懂得把过往已经不可改变、不可弥补、不可再发生变化的那一个过去，要把它丢在背后。你要把它丢在背后，不是说你就把它完全的这个忘记，不是，你要吸取里面的经验，但是你的目光需要看前面，而不是看后面。所以这句话对于两夫妻也是有帮助的啊，两夫妻吵架的时候也需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不知道你们吵架的时候会讲多少时间以前的事情。Albert，你们俩吵架的时候会讲多少时间以前的事情？就是说 Alice 翻旧账会翻到多少时间以前？
哦，不说。
为什么？为什么呢？
不是我俩的事。
哦。
他今天告诉你，我回家就翻了。
他今天如果说了，你就跟他算账了。OK。那 David， 你会记得多少时间之前的事情？
没有。
你马上就忘记。
对，因为我放在
心
里面。
啊、那 Wendy 呢？好，很好，不吵架，不吵架就好。一个人如果背着沉重的这个过去，啊，他是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面对他的新的这个未来的。所以陈赞老师，我们需要把以前的啊，在2016年以前的东西，我们都要抛到脑后。我们不要去纠结于过去，我们需要注目于未来。神要给我们，上帝现在给我们的使命跟上帝现在给我们的这个要求，就是要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有新的展望，我们也能够有新的收获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向大家所发出来的一个挑战。还是不行。OK， 你帮我摁一下，要不？好，我们的新年的新挑战里面有好几个内容哈啊。第一个内容呢是，作为每一个飞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要读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这一年当中发给大家，也是鼓励大家、提倡大家要去读的那一个，要去遵守的、要去遵照的那一个读经计划。我们现在是一天有4章的圣经，那读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在我们的 WeChat 上、我们的群上面有讨论，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啊。我们也有很多人会来做这个解答，或者来互相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我们要来读圣经呢？读圣经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圣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开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开大灯在晚上啊？要。如果不开大灯会怎么样？会看不见，会看不见。看不见的话，你也就不会开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们现在开车开大灯，我们在晚上开车开大灯，两个作用。第一个，我们要看得见我们要走的路，对不对？我们在城市里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有时候忘记开大灯也有可能，但是有路灯，有这个其他的光线作为补充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得见我们前面的路。但如果你在荒郊野外的话呢，那这个没有灯，那你也就不能开了，因为你看不见前面的路。这是你要从你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个作用，就是你要看前面的路。但是除了你要看前面的路之外，我们发现说，我们现在晚上开车，除了我们要看见别人，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也要让别人可以看得见我们。你如果没有灯，你这个车身上要是没有灯，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别人看不见你，别人看不见你，别人就会撞上你，也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潜藏的这个危机。圣经上说，他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而耶稣也说，你的眼睛若嘹亮，你们全身就什么？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黑暗，全身就昏暗，全身就黑暗。你如果眼睛看不到好的、美的，你的方向是错的，你走的路是有偏差的，你的整个生命可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所以你要把目光聚集在什么路径上，你要看什么样的方向，你希望谁，你希望什么可以成为你导你人生前行的那一个指南的明灯，这是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找到你的方向，你要有你明确的目标，你要有你生命里面要去效仿的榜样或者说是对象，你要很清楚明白什么在我人生里面是对的，什么在我人生里面是不对的，什么是我生命里面最需要或者最后的那一道防线，我要怎么样守住我这一道底线。这是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可以体现他价值的人所必须明白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知道我活着要做些什么，要追寻些什么，要持守些什么，要坚持些什么。圣经、上帝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追寻什么。所以诗篇119篇105节就告诉我们说，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做什么样的选择。有一个很经典的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的一个笑话，说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到教堂里面去听道之后，他就听到牧师说，他说哎，你们要常常读圣经啊，因为圣经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要怎么样去做啊，你什么时候应该做怎么样的这个决定。所以这句话呢，他听了放在他的脑子里面，但他觉得说哎，我现在还不需要啊，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要上帝帮我做决定的，我自己做决定就好了。所以虽然这句话听到了，可是他并没有去做，他就觉得说等到哪一天我需要的时候我再去读。结果呢，等到他真的需要的时候呢，他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他想不起说哎，上帝说过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啊？这个决定蛮难做的，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可能关乎到我的生意的这一个成败啊，也关系到说我家庭将来的这一个经济的这个收入的这个问题，那是一个很难做很难做的一个决定。那他就想说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很多 佛教徒到庙里面会去求签啊，求签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签筒给你，然后你就去摇，摇出来那一根签呢，就是关于对你命运的那一个指示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很多中餐馆里吃饭，他会给你那个好运饼一样啊，说你打开那张纸条哦，很多人说哦，我这张纸条打开说，你今年可能有一段新的恋情，或者你今年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工作，或者你今年可能会有桃花运，或者是怎么样，很多人说，哎，这个就是我的生命的这个签。那所以他就想到说，哎，佛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也可以来试一试啊，所以他就把圣经打开。他就想说啊，我随便指啊，我指哪一句呢？啊，我就照着去做就好了啊，这一定是上帝告诉我的。所以他就眯着眼睛，他把圣经打开，然后把手指随便一指指过去呢，眼睛睁开一看呢，就发现圣经写着那么一段话，说犹大出去吊死了。圣经里面说犹大卖了主之后，犹大就出去上吊就死了。他又说，哎呀，这个不行，这个吊死那肯定是不行。那我再猜一遍，这个三局两胜好了。所以他又把这个圣经合上，他说，哎，上帝，他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他说我这个上吊还不至于哈，还不至于。他说那我再试一次，然后眯着眼睛再把圣经打开，然后再手一指，就指在一个地方，圣经上写着说，你也照着去行吧，你也照着去行吧，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说你也照着去行吧，就说你也赶紧去上吊就死了吧。那这是一个笑话哈，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他在自己生命里面遇到难以决定的事情的时候，会有迷茫，会有困惑，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抉择，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能够到了那个时候才来想说，哎，神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去讨一个人的喜欢，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去了解这一个人是通过什么，是通过你跟他每一天的接触，你跟他每一天的交流，你跟他每一天的谈话，慢慢你就知道说，哦，他所喜欢的是什么。他如果要去看电影，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如果要去什么地方旅游，他会选择什么地方去旅游。这些是建立在你对他有足够的了解的基础上，你才能够明白的。打一个比方来说，我跟大家认识的时间并不久，但是从我来到现在，我觉得我对大家的认识慢慢在增长。我也开始知道一些大家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东西啊。那这些是不可能是你全部没有交流，全部没有谈话，全部没有在一起，然后你就能够凭空就能够知道的。那比如我说，我知道说，这个我 YC 想去看《星球大战》，看了没有？还没有。他还没有去看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刷墙，对吧？他想去看刷，因为他家里面有刷墙，所以他每天有空的时候就刷墙。那我也知道说他喜欢看动作片，可是Grace并不喜欢看动作片啊。所以我上次跟他讲说，我说你们两个就轮换，说哎，你们去看一部动作片呢，你再回过来陪他看一部爱情片啊，这样就会比较公平。那这些之所以能够知道，是因为什么？不是说因为我 见到他，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突然之间我就知道了，突然之间我就知道说，哎，他想要什么，他现在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是因为说我每一天或者说每一个星期跟他有沟通，跟他有交流，我们在一起有谈话的机会，有交流的机会，我就慢慢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那如果说你今天叫我说，哎，你现在送给如果要叫你送一个小礼物给 YC 跟 Grace， 我会送什么？我说那我送两张电影票给你吧，啊，让你这个一尝这个夙愿。或者说我说，哎 ，YC， 我明天帮你刷一天墙，你去看电影，那他一定会觉得说，哦，这个礼物送的好，对不对？那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所以读圣经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不至于让我们离开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也不至于迷失在这个复杂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千百条路当中找到一条上帝所喜悦的路。人生对于路的选择是很奇妙的，你选了这一条路，你就放弃了那一条路，你走上这一个岔口，你的生命就完全不同。你一个小小的选择，一个小小的瞬间，你的人生就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所以在这世界上千百条路当中找到一条上帝所喜悦的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走在这条路上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而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里面随时随地需要他，因为他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每天读一段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明白神要我们所走的是怎么样的一条路，也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他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值得称颂和赞美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啊！每天一段圣经啊！所以这个我们会一直坚持到2016年的年底啊，我们这一个计划是要把这一年当中我们把这个圣经要完整的来读一遍。大家不要对自己这个要求太高太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要求就是很简单，你把一天就是这样把它读一遍，就是我们这一年的这个计划。有不懂的随时来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上来问，那我们你的问题可能也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会打扰到这个长老或者说牧师，没有问题，我们有时间都可以来做解答啊。所以记得，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第二个挑战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周能够为一个人祷告，每一周为一个人祷告，为谁呢？无论是谁。圣经里面说，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今天祷告我只能够给我这个认识的人祷告，或者说我只能够为我教会里的人祷告，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心里面想到某一个人，或者当你心里面对某一件事情有很大的这个负担，或者有很大的这个担子的时候，你可以为这个事情，为这件事情，为这个人来向上帝祷告。比如说你听到这个巴黎的这个恐怖袭击的事件，我们人在美国，那个事情发生在法国，发生在欧洲巴黎。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在那一瞬间，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力不能及。我们也知道说，在那一个事件当中，一定会有很多 悲伤忧伤的心灵，也一定会有很多眼泪，也一定会有很多家庭在面对痛苦艰难的时刻。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祷告是第一步，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祷告好了以后，我们也要去想，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也让这个世界少一点仇恨，少一点纷争，少一点伤害，少一点刀剑？所以祷告是第一步，因为只有当你有这一颗心的时候，你才可能会有那一个行动。只有当你心中想到这些事情，关爱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可能会站起来，真正为这些事情去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每周为一个人祷告，这一个人是不受限的。为什么说为一个人呢？因为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可以在这个星期里面可以想到某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在这件事情里面看到，去经历，去看到上帝奇妙的祝福跟带领。我作为牧师，我经常会听到很多人来跟我诉苦，或者说倾诉他内心里面的内心里面的不顺利，或者是忧伤，或者说是难过，或者说是无奈。说句实在话，牧师跟基督徒一样，都是什么？都是人。你觉得无奈的事情，我也会觉得无奈，对不对？你今天问我说，哎，赵牧师怎么办啊？那我也要问自己说要怎么办啊？可是呢，我作为牧师来说，我经历的可能比大家要多一点。那我也知道说，你会无奈，我会无奈，可是呢，神不会无奈。你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可是神不会没有办法。你能力有限，我能力有限，可是上帝不会能力有限。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神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每当碰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答案，说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们借着这个祷告来经历上帝他的作为，来体验上帝奇妙的大能。我们今天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经历，无论是家庭的，无论是身体健康上的，那无论是事业上的，那我们可以去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我想我们如果要讲这样的见证的话，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可以讲出这样的见证，无论是在事业上的，无论是在家庭上的，无论是在身体健康上的，无论是在患难当中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借着祷告把这些事情交在上帝手当中，上帝让我们去经历，上帝也让我们明白他是那一位听祷告的神。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这一段时间，或者说你这一个月，你经常祷告的事情，或者经常祷告的对象，都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我不要问具体的人哈，我只要问说是在教会里的，还是在公司里的，还是在中国大陆老家那里的，还是在还是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的？你所祷告的对象，到底是你这一个月你经常想到的那个祷告的对象是在哪一个范围里面的？好吧，啊，Alice，
自己家里的和教会的，
自己家里的和教会的， OK， Elvin 呢？
也是同样的。
哦，也是同样的。
对，不过这同事呢，有那个啊，我
觉
得做到
更多
的、
更
多的朋友跟朋友。
OK，Joyce、
okay.
呢？
也是家人跟教会。
家人跟教会的，钱辉呢？哦、跟公司的很少想，这些人讨厌死了。
家里的、教会的，还有、
老家的。老家的，老家的 ，OK，OK， 老家的。陈长老呢？
祷告很多。
祷告很多，无所不包。
家里、教会，还有我的亲朋好友。
啊、
认识很有信耶稣的。
你的亲朋好友。哦，台湾的国家大事，
很多，所以我必须要差不多四十。
OK OK，YC 大哥呢？
孩子多。
孩子多，啊 ，Emily， 嗯，有没有为 Grace 祷告？
有。
哎呦。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扩张我们这个。祷告的境界，上帝告诉我们，上帝也提醒我们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祷告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我们需要有更宽广的那一个疆界，更宽广的那一个界限去包容更多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哈，我希望大家，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也尝试着为公司里的人来祷告，希望他们可以什么？希望他们可以来认识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工作就是工作，我也不希望说你每天跟他们去传福音，不是，你在心里面为他们这个祷告，那特别呢要为你讨厌的人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但是我很多事例，很多真实的这个见证告诉我们，当你开始为那个你讨厌的人祷告的时候，他就慢慢开始就不讨厌了啊。那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公司里面就少一个你每天看见会让你很不舒服的人啊，他慢慢就会在你眼睛里面，他会就会变成不讨厌的。因为不是说，因为这不是牧师的要求，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的要求。耶稣基督还说，你不是要去为那个你讨厌的人祷告，也就是说，你要为谁祷告？为你的仇敌来祷告。为你的仇敌祷告什么？如果你今天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你今天在你的工作场合当中，你有一个你很讨厌的人，我问你，你在上帝面前你会怎么祷告？啊，上帝啊，啊，魏大哥，你说什么？
我说把他斩。
你可能会说，哎呀，上帝啊，这个下一次的这个 layoff 就要来了，你赶紧让他卷铺盖走人啊，对吧？你赶紧让他卷铺盖卷这个铺盖走人，这个免得在我面前换来换去啊。那可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说，你去看哈，圣经里面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什么恳求，求什么？求他被炒鱿鱼吗？啊，求他这个出门碰车祸吗？不是，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所有这四个词都是正向的，而不是负向的。耶稣的门徒有一天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讲说：“哎呀，他说夫子，他说这里的人实在是，太讨厌了，太不给你面子了。我们来这里跟他传福音，他们既然不接待我们，他们就跟耶稣讲说，他说夫子，可不可以？我现在有这个能力。他说，你要不要我这个祷告？要不要我叫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给烧了？耶稣有没有说好？耶稣说没有。耶稣说没有。耶稣说你不行。耶稣说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我来不是要做毁灭，我来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拯救。所以你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要让我们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他来向上帝求，求神能够来改变他，也求神像恩待你那样去恩待他，愿上帝的恩典能够丰丰富富在他的身上。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在今年当中，我们可以为那一些我们内心里面并不太喜欢的人，我们来为他们祷告。你并不太喜欢谁？你可能并不太喜欢 ISIS。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上帝的爱能够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能够明白自己现在所做的是什么。你可能不喜欢那些你所看到的那些迷失在人生路途当中的人，他们可能吸毒，他们可能犯罪，他们可能抢劫，他们可能满口污言秽语，满口脏话。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可能厌恶的转过脸来就走开。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厌恶的转过脸来就走开，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们也改变不了那一个被我们所厌恶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被厌恶而改变的。人都是因为被人关爱，被人放在心上，被人关注，他才会改变的。如果某一个人他已经被遗忘在这个社会最黑暗的角落里面，你再很鄙视的看他一眼，他不会因为这个眼光有任何的变化，只会让他更仇恨这个世界。为他们祷告，在为他们祷告之后，尝试着去做一些能够改变你身边的人，能够改变身边世界的一些哪怕最微小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能够对自己说，能够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星期放一件事情，放一个人在我们内心当中，不单单是你喜欢的人，也包括你不喜欢的人，不单单是你乐见其成的事情，也不单单是只关乎到你自己个人利益得失的事情，我们也尝试着为别人的好处，为别人的得着，为别人的收获，能够向上帝献上祷告。上帝不会亏待我们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祷告上也能够去扩张这个爱的境界。不然你永远讨厌那一个人，那一个人永远在你的公司里面做你的对头，对这个事情，对你的职业，对你的事业的前景也没有任何的帮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小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啊。为什么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我会被陌生人拐走啊。 Alice， 你现在还很可爱，你也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你还是容易被人家拐走的。每周与一个陌生人说话，这个我们先从哪里开始呢？先从我们教会里面开始。我问大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这教会里面比我的时间要久，对吧？我们在座的80%-90%来到这教会里面的时间比我要久，对不对？对吧？那我到这里还只有半年的时间，大家很多时候在这里就已经十几年、二十几年。我问大家，你十几年、二十几年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陌生人？有没有你对他几乎不认识的人？ David 点头说有。谁？
我不知道。因为我常常所接触的就是我们周围的那些人。
啊，你常常所接触的就是周围的那一些人。好，我们现在看一看哈，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说哎，这个教会里面我经常看见他，但是我到现在连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的，或者说我除了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从今天开始每一个星期你要跟一个你认为的陌生人要跟他什么？跟他讲话。为什么说你要跟这陌生人讲话？因为陌生人这个称呼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那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都是我们的姐妹，都是我们的家里人。那如果家里人从来不说话，甚至连家里人叫什么名字你都不记得，那也是蛮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每周与一个陌生人说话，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发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吃饭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饭桌的组成太过固定啊，太过固定的意思就是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哪一桌熟人多我就去啊哪一桌，对不对啊？我哪一桌熟人多我就去哪一桌，那边几个我都不认识也不太讲话的，算了，我不就不跟他讲话了。所以我们做弟兄姐妹做了3年，做了4年，做了5年，还不知道这个弟兄叫什么名字，还不知道这个姐妹叫什么名字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而耶稣在讲到那个比方的时候，耶稣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我从羊圈里面叫出我的羊来，他每一只羊我都能够叫出什么？我都能够叫出名字来的，我按着我的名字去叫我的羊。所以耶稣说我们每一个人他都认识，每一个人他都知道，他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呢，我们在有了这条命令以后，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我们做了弟兄姐妹做了好几年呢，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也就不知道他生命里面的境况是如何的。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也就永远不可能跟他成为家里人。你不知道他什么名字，你也就不知道他现在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哪一天不在我们中间，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你也不会觉得生命里面缺了一些什么。所以我希望我们从这一个星期开始，我们也从我们教会里面先开始，每一周吃饭的时候与一个陌生人说话，打开我们的心门，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是我们的姐妹。如果 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在你的学校里面，也能够用这条规则，也许你2016年会有蛮多的变化，也会有蛮多让你意料之外的惊喜。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克服一个坏的习惯。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大家有没有坏的习惯呢？我有一个坏习惯，我的坏习惯是我的这个生活不规律，我的生活不规律。我生活不规律是说，我不能够像我太太一样，像这个她的生物钟是很固定的，很固定，每天几点钟起，几点钟睡，这个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早饭几点钟吃，它是非常非常有规律。我是一个没有规律的人。我也很知道说，没有规律的人死得早啊，但是这个坏习惯就一直没有克服。那我也会对别人讲说，哎呀，生活要规律啊，生活要有规律，生活规律对健康是好的。我对很多人讲过，我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也讲过，说你要生活要规律。我对你讲过吗？
没有，对我说没有规律。
我对浩讲过，我说你要十二点钟之前要睡觉，我讲过以后，我自己十二点以后还没睡。那我说这样对身体好，这个怎么样？我对他们都会讲，但是我对我自己呢，就是克服不了。那我妈妈也经常会告诉我说：“哎呀，你十点钟之前要睡觉啊，十点钟之前要睡觉。”那他会有一套的这个理论，他告诉我说四点钟睡觉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什么好处啊，然后要怎样啊，我每次我都答应了啊，我妈妈跟我讲我都答应了，我说哦好，我知道了啊。可是呢，回去以后第一天第二天可能会这样做，但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见得了啊。那这是我的一个坏的习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跟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一到两个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地方，而且已经想改很多次了，而且已经想改很多年了，但是我就是改不了啊。比如说我知道我的脾气不好，那我也知道说我可能动不动我就会发脾气，发完脾气之后呢，我又后悔啊，我又后悔，我就知道说，哎呀，我不该这个发脾气。可是后悔跟后悔呢，那到了下一次我呢还是会发脾气，那我还是想改掉我这个坏脾气的毛病啊。那我也知道说，哎呀，我这个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呢会有拖延症啊，我这个这件事情明明现在就应该做的，但是我就是不做啊！我总是要等到这个最后一分钟啊，我才去做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太好，那可是呢，我就是想改，我就是改不了啊。那今年我们学一个新的方法啊，这个新的方法是不靠自己，靠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里，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什么意思？他说：“我是攻克我自己，我要自己打败我自己，然后叫这个身体要听我的。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在另外的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改变自己，克服自己，攻克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而是需要神的力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所以无论你怎么样的一个坏的一个习惯， 没有恒心也好，惰性也好，有这个不良的习惯也好，你一直想要改的但是却改不掉的事情也好，今年把这件事情带到上帝面前，对上帝说，上帝，我希望能够借着你的力量，借着你在我里面的生命来改变我。所以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原谅一个人，原谅一个人。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4节到15节，耶稣说，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原谅一个人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原谅一个人容易不容易？可是你，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不原谅一个人，受最大伤害的人其实是谁呢？其实是你自己。我经常会讲说，这世界上的事情其实你想明白了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去恨一个人的时候，最煎熬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最痛苦的人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武侠小说里面最多爱恨情仇，那而且武侠小说里面一定绝大部分的武侠小说都是跟恨有关系的，很多人能够练成绝世的武功也是跟恨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大家，我就讲题外话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大家会有一些想法。金庸写过一部小说叫《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主角，他的名字叫做乔峰，丐帮的帮主。那他的父亲呢？他的父亲，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姓乔，但是后来知道自己的身世，他是一个契丹人，他知道自己不姓乔，乃姓萧。他的父亲呢，叫做萧远山。萧远山呢，在很多年以前呢，因为是契丹的这个契丹，因为是这个辽国的这个蛮重要的一个官员，那有人呢就想要挑起大宋跟这个契丹的这个仇恨，因为萧远山是一个要努力去保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官员，所以他就想把萧远山给杀了，所以就设立一个计谋呢，就在那一天就把这个萧远山的妻子把他给杀了，然后呢萧远山以为孩子也死了，所以他就跳崖，跳到半路的时候呢，孩子突然之间呢哭了，所以他又把孩子丢上去，就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这个乔峰，也就是萧峰。那他自己摔下去呢又没有摔死，所以在他心里面呢，他就觉得说，我人生活着，接下来还活着，我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要找到那一个害我的人，我人生就是为这个而活着的。所以他隐姓埋名，就不敢跟自己的儿子这个相认，因为他要在暗中把这个仇人要把他给找出来。所以他花了20几年的这个时间，最后找到了那一个仇人，就发现呢，这个仇人后面还有一个指使者，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今天总算是找到了。找到以后，他就要想找他这个报仇，结果呢，突然之间出现一个高手中的这个高手，不让他动手。他说你不要动手，他说你是不是想要他死？这个萧远山说，那我肯定啊，我活着20几年活着就是为了等这一刻。他说好，我今天让你得偿所愿。那一个高手中的高手就啪一掌拍在他的仇人的这个头上，就把他仇人给拍死了。书里面写哈，他说萧远山在看到这个仇人 这么轻而易举的死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他内心里面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高兴，反而是觉得内心里面空荡荡的，因为自己二十几年就是为了这一刻而活着的，可是在这一刻，在面对这一刻之后，又没有觉得自己内心里面有多少的快乐，反而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去过，也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很有意思。所以不要觉得说那些是闲书是杂书哈，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很多东西值得你去深思。基督山伯爵，基督山恩仇录，或者说是不同的翻译，他说说这个男主角被人陷害，未婚妻被人家抢走，被人丢在监狱里面，然后找到了这个宝藏，然后再回去啊，然后要这个怎么样去快意恩仇，所有跟仇恨有关系的小说，如果你去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等到他写完报仇雪恨那一刻，作者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办法可以写了，因为这个人活着就是活在哪里，就是活在仇恨里面。如果今天得偿所愿，大仇已报，那我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对于他的仇人来说，可能就是在那一刻说，哦，原来我得罪了他，他今天找我报仇的。可是这个要去报仇的人，他受的是每一天的煎熬，因为这个仇恨每一天都在他的内心里面。所以不要恨一个人，没有意义，不要去怨恨那一个人，因为内心里的怨恨是你生命里面的一种毒药，它会让你每天都活得很不快乐。你活得不快乐，其实你的敌人最高兴。你每天活在怨恨苦毒里面，你的生命失去很多的祝福。所以2016年，学会去原谅，学会去饶恕，学会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饶过我们自己。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很多东西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上帝要我们所追寻的，让我们所注目的，不是背后，而是面前。所以当然我们在新的一年哈，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每一天读一段圣经，上帝的话，每一天每一个星期为一个人祷告啊，你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你讨厌的人，每一个星期为一个人祷告，每一个星期与一个陌生人说话，不单单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公司，在你的职场上面。第四，克服一个坏的习惯。第五，原谅一个人啊，不论这个人是谁，试着用神的恩典去饶恕他。但愿在新的一年，大家能够有新的力量，也有新的能力，也有新的追求。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所追求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让我们得享宝足。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